第十章，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为东方的社会伦理漫谈专栏写文章时，我怀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期待自己的工作能为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做出一点贡献。然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随时保持内省的状态是我们的传统。我记得在我之前写这个专栏的何怀宏先生写过一篇讨论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能否随经济发展提高的文章，得出了可以存疑的结论。对于某些人来说，何先生的结论不能令人满意，结论似乎应当是可以提高，而且必须提高。如果是这样，那篇文章就和大多数的文章一样，得到一种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虽好，但不一定合理。再说，一篇文章还没有读，结论就已知道，也不大有趣。我认为，目前文化界存在着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多数文章都会得到这种结论。在道德这个论语，假如不持保守的立场，就不会一味地鼓吹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举例言之，假如你持宋儒的观点，就会认为全社会没有了再教的寡妇，所有的女孩子都躲在家里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道德水平就是很高的，应该马上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假设你是五四之后的文化人，就会认为这种做法道德水平有多高是有问题的，也就不急于朝哪个方向努力。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当你急于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时，也许已经忽略了社会伦理方面发展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受到了别的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因为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这种变革也正在发生，所以如何去提高道德水平是个最复杂的问题。而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也就丧失了提高道德水平的急迫感。前年夏天，我到外地开了一个会，在此声明，我很少去开会，这个会议的伙食标准也不高。看到一件男会友穿了一件文化衫，哼，上面用龙飞凤舞的笔记写了一串英文 OK, Let's pay。 总的来说，这个口号让人振奋，因为它带有积极振奋的语调，这正是我们都想听到的。但是这个 pay 是什么意思不大明白，我觉得这个字念起来不大对头。回来一查，果然不出我所料，是尿尿的意思。搞明白了全句的意思，我就觉得这话不那么激动人心了。众所周知，我们已过了要人催尿的年龄，在小便这件事上无需别人鼓励。我提到这件事，不是要讨论如何小便的问题，而是想指出，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干什么，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有些人在此类事情上一向以为，无论干的是什么，积极和振奋总是好的。假如倒回几年，到了文化革命里，连我也是这样的人。当年我坚信，一切方向问题都已解决，只剩下一件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所以在回忆年轻时代的所作所为之时，唯一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就是，那段时间，我一直积极而振奋。其他的事都只能令我伤心。我个人认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取向，二是 在这些取向上取得的成就，很显然，第一个方面是根本。倘若取向都变了，成就也就说不上，
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就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弄清哪一种价值取向比较可取；二，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坦白地说，我只关心第一个问题。换而言之，我最关心 PEE 是要干什么。在搞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之前，对 OK Let's 中包含的强烈语气无动于衷。我知道自己是个挺极端的例子。另一种极端的例子是对干什么毫不关心，只关心积极进取，狂热推动。我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极端比较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为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朋友捏一把冷汗。假如他们凑巧持一种有益无害的价值取向，行为就会很好；假如不那么凑巧，就要成为一种很大的祸害。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一生是否能与社会有益，与人类有益，就不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机遇。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思考何种社会伦理可取的人，责任就更重大了。本人关心社会伦理问题，是从研究同性恋开始。我做社会学研究，但是这样一个研究题目当然和社会伦理问题有关系。再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我反对这种说法，但不想在此详加讨论。我的看法是，同性恋是指一些人和他们的生活，人家是种社会现象，很不郑重。我要是说，女人是种社会现象，大家以为如何？我只想转述一位万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对这个问题发表的宏论。他说，同性恋那是外国的高级玩意儿，我们这有些人就会干私帽，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说这些话时，我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在一边坐着。后者告诉我说，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既不是想赶时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他还认为，身为一个同性恋者，是世间最沉重的事儿。我想，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道这一切，也不会对同性恋做出轻浮、赶时髦这样的价值评判。除非他对自己说出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我举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伦理道德的论语也和其他论语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学物理的也好，学数学的也罢，都得想破了脑袋才能得到一点成绩。假设有一个领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够得到大批的成绩，那倒是很开心的事儿。不过假如我有了这样的感觉，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医生。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义这样一种说法，我以为道德保守主义和不问价值取向是否合理，只求积极进取的倾向，在现象上是一回事儿。虽然他们在逻辑上没有什么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假如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一个主要问题，就会节省大量的精力。干起呼吁，提倡这类事情时，当然精力充沛，无人能比。举例来说，有关传统道德里让寡妇受劫，我们知道，有人说过，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又有人说过，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这些先生没有仔细考虑过，让寡妇受劫是否合理。 此种伦理是否有必要变革，所以才能如此轻松地得出要丧偶女士饿死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喜欢萧伯纳的朋友一定记得，在芭芭拉少校一剧里，安德谢夫先生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儿子斯泰峰。老先生要考教一下儿子，就问他能干点什么。他答道，干什么都不行，我的特长在于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的对，斯泰芬先生是说他在道德伦理方面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安德谢夫把斯泰芬狠狠地损了一顿，说道，
你说的那件事其实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当然这位老爷子不是在玩深沉，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与此事有关的一切事都搞清楚。这是最高的智慧，绝不是最低的一种。这件事绝不轻松。是与非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详细的考虑有关证据，通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需考虑，只剩下了如何行动的问题。我嫉妒这种立论的方式，这实在太省心。假设有位女子风华绝代，那么她可以认为每个男人都会爱上她，而且这么想是有理由的。但我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对的。现在能想出的唯一例子就是圣灵充满了耶稣基督。我这辈子也不会自大到这种程度。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相信一种东西绝对是对的。比如一个传统，一本小红书，你和它融为一体时，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你会感到一切价值取向上的是与非都一目了然，你会看到那些没有被充满的人都是那么堕落，因而充满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也许有一天我会向这种诱惑屈服，但现在还不肯。